我们应该有两份的讲义，一份是今天的讲义的第三课，一份是问卷。弟兄的问卷是二，姐妹的问卷是三，啊，所以如果你们拉错了，赶快交出来啊，不然的话，秘密都被你看去了。有没有人拉错的？二跟三啊，弟兄是二，姐妹是三。这个问卷呢，现在不要做啊，带回去做的，明天带来。啊，回家时候，回到宿舍，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好，今天有多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专题的，请举手我看看。好，谢谢，有不少。好，我们可能要复习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已经自投罗网的，请举手看看。自投罗网，懂不懂？没上过课就不知道。自投罗网的啊，这么少啊。好，有多少是自食其果的？自食其果的，哎呀，啊，已经自食其果了。好，请放下哈。自投罗网就是你已经上了贼船了啊，结了婚，进了城。自食其果的就是你造人有功啊，做人很好，你已经有了孩子啊。好，前一天我们讲到婚姻是一个圣约，不是一个合约，是指的夫妻两个人彼此的委身，一同来到神面前与神立约。所以婚姻的基础不是深刻的爱情，婚姻的基础应当是舍己的爱，彼此的顺服。我们也提到婚姻是一种动态的，换句话说，婚姻会一直不断的成长，让夫妻能够更加的恩爱。昨天我们谈到爱的真谛并不是指的谈情说爱而已，而是要彼此的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可爱。在夫妻之间，除了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之外，夫妻的角色可以做互换。那么所谓基本的原理呢，就是跟家庭的建立的原理有关的。第一，讲到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我们就解释了什么是头。我们说头是应当是主动的，应当是一个主动者，是一个供应者，是一个保护者，是一个成全者的意思。那么我们也提到像母亲对婴孩的责任，这个也是圣经的家庭的原理，是不能够变动的角色。另外我们提到沟通的重要，夫妻之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我们提到怎么样子做深层面的沟通，而且我们不但要听对方说出来的话，还要听对方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个大概是我们前两天所讲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夫妻之间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有没有？哇，有一位，很好很好。好，还有没有？只有一位啊。啊，我不晓得伯母，伯母，你波波在不在？不在。好，其实婚姻哈，真的没有不吵架。如果不吵架，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你们结婚的不够长；第二，就是你对吵架的定义跟我不太一样。其实啊，夫妻两个争执没有什么可怕的，夫妻两个如何吵，为什么要吵，哎，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探讨的重心。所以不要怕夫妻两个人之间有了争执，因为一个婚姻呢，就好像两条河流流到了相会的地方，当然一定会激起很多的浪花， 激起很多的漩涡。但是过了这些浪花、漩涡、暗流之后，就会融成一个更宽广的河流。这个夫妻两个带着不同的背景，带着不同的个性来结合在一起，当然会有一些的争执。但是如果能够经过彼此的了解、互相的沟通，很明智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那么就能够建立一个更美满的家庭。所以呢，我跟各位来谈一谈夫妻吵架的实践。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了解。首先我们谈一下为何要发怒。我们要了解吵架也是一种沟通，吵架是为了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如果丈夫回家只顾着看报纸，太太很不高兴，大发雷霆，那么其实看报纸没有什么不对。太太生气的原因是因为丈夫平常怎么样不够体贴。我再举个例子，譬如说夫妻两个聊天的时候，太太提到说哪一个朋友又买了一个新车，那么这就暗示到他自己开的是一个旧车，这样子呢丈夫会生气，对不对？是为什么？因为丈夫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小事呢往往背后隐藏了一些问题的症结，所以如果争吵只是看表面的小事，那么你往往不能够理解那个争执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夫妻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表面的小问题去了解真正使我们争吵的原因何在。不要夫妻两个人吵了半天架，结果后来为什么而吵也不晓得，那是很愚蠢的事情。所以当吵完了之后，两个人平静下来，大家应该坐下来想一想，从这一场争执当中我们彼此学会了什么功课。第二点我要提的就是，在争执或者吵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候。譬如说吃饭以前不好吵架，为什么呢？吵架伤胃，因为肚子饿的时候火气最大。还有太太做了一晚上的菜，她根本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那时候她的火气很大。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要坐下来感谢神，谢饭祷告，使大家的火气都降下来。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吵，在饭桌上不要吵，还有公开的场合也不应该有争执，不论是在教堂、在街上，我看到有的在街上，或者是在车里。你晓得在美国啊，很多意外的事件是因为夫妻两个人在车子里面吵架，你知道吗？我曾经看到有一个丈夫，他在车子里面跟妻子吵架，结果那个妻子呢，车子停下来要丈夫停下来，他就走出来，结果走出来的时候就被另外一个车子撞到。就是在车子里面，这个时候不是顶合适吵架的。那么什么是吵架的时候呢？吵架的时候应当是在晚上孩子都上床以后，你们两个人下到地下室好好的去吵一吵啊。好，我们看一节经文，传道书第三章啊 skip 这个，是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在不在上面？好，没有关系，我念给你们听。传道书第三章第七节八节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乐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抓住合宜的时候啊，合宜的时候很重要。这里说啊，争吵有这个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个投影片要稍微下来一点啊，看不见啊，往下一点。好啊，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我的征战有时，和好也有时。所以一个智慧的人是控制他自己在合一的时候做合一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夫妻的吵架好像要抱着存心打垮对方的心态，其实啊，姐妹们呢、啊，这个言语的天分通常比弟兄高一点啊。有的时候在经过天天的吵架练习，丈夫实在是招架不了。夫妻两个人吵架，实在是口才都发挥出来了啊。有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个丈夫或妻子很温柔，但是呢，你没有看到他们在吵架的时候那个样子。真的不可以以貌取人，每一个人都有吵架的天分。不会说话的人到吵架的时候突然就很会讲话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避免一件事情，不要把吵架当作是一个打垮对方的机会，千万不要批评对方的灵性，或者是来批判对方服侍或者挖苦对方。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太太会讲这样的话，哎呀算了吧，你做什么执事啊，你只有一肚子的知识，一点都不知识。我们也听到有的说，哎呀你还去教什么主日学，你教教你自己都差不多哈，你简直是假冒伪善。这种的话我们不能够讲啊，因为呢这个你把神牵涉到里面进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对方的灵性或者对方的服侍，要让对方知道虽然你是发脾气，但你仍然是尊重对方啊。所以在争吵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要讲了一大堆其他的事情，也不要讲到关于对方个性方面的事情啊。比如说太太看到先生一起床啊就看报纸，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懒呢、啊、其实你可以讲说，哎呀你不要看报纸嘛。那么先生说，我懒又怎么样呢，家里面本来就是应该有一只猪嘛，是不是，家底下本来就应该有一只猪嘛啊。那先生也对了啊，问题就是说你讲话怎么讲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批评对方的个性。先生起来看报纸，那么是他不应当看的话，应当做事或其他事，你跟他讲清楚啊。所以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批评对方的个性。罗马书第12:19啊，这样子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不可以以恶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主教导我们不要伸冤啊，要听凭主的意思。神会为我们伸冤，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想自己去伸冤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落在魔鬼的底下。第四点，常常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谁声音大谁就有理，其实啊刚好相反，声音大的人往往是没有理的人，因为理不直只好气壮，很多时候是无理就怎么样取闹，对，没有道理他就取闹。所以声音大或者争取最后发言权，很多时候夫妻的吵架都是两个在争取最后的发言权，好像最后发言的就对了。为什么弟兄姐妹结婚以后声音会越来越大呢？啊，你们念诗的诗班员就知道，唱诗的那一些结过婚的声音比较大，是不是？他们在家练习啊，常常在家练习啊。唱诗的，你们诗班不小心问你们领诗的弟兄哈、啊，有一位丈夫哈、啊，在他太太每一次在家里面念诗的时候啊，他就跑到外面去，坐在门口。他邻居很奇怪，就问他说：“哎，他说 ，John， 你为什么太太每次在唱歌，你就出来坐在门口呢？”他说：“我怕别人以为我在打我太太。”箴言第15 第一节啊，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说，回答柔和的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的触动怒气。很多争执呢都是因为声调不对而引起的。其实我们这个表达很多很多的学问在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对，但是我们的声调不对，对方听得出来。当一个人他的意思跟声调不能够配合起来之后，就造成 confusion 啊，因为不晓得你在讲什么。所以要学习说话说得明白，两个人轮流讲。夫妻吵架的时候不用去找别人评理啊，因为通常你去找别人评理呢，你找的人都是偏袒你的人，而且呢他听的是一面之言，他不能够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公正的判断啊。所以当一个人吵架之后呢，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向神倾诉，不是向人，把你的委屈通通都倒在神的面前。等到双方都冷静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再和对方来分享你心里面的一些的疑问或者不平啊。我说过，家里面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如果你要讲理的话，那你要到法庭去。很多人在家里面讲理，讲到最后就讲到法庭去了。如果你一定要评理的话，你可以找牧师，找传道人，找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长辈啊，让他们能够帮助你。不然那个话传出去啊，三两下就会造成非常巨大的破坏的力量。在 Texas 有一个教会，就是因为他们啊，有一对弟兄姐妹家里面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找教会的执事交通，然后这些就话就开始传，结果这个教会后来就分成两半，变成两个教会。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一种增长，也是一种教会增长啊。箴言第26章20节，26章20节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进便止息。”问题会像滚雪球一样，如果话一直传，就越滚越大。你一定要把那个柴抽出来，那个火才能够止息。所以呢，不要随便找人评理或者讲你家里面这一些夫妻争执的事情。下面一点，夫妻两个要了解对方什么时候是吵够了啊，这个是挂免战牌。当有一方提出来免战，另外一方要了解，哎呀，我们可能已经吵得太过分了，这个应该是停的时候。我刚刚说夫妻两个人都在争最后的发言权，好像谁说了最后一句话谁就对了，谁就赢了。其实呢，夫妻吵架没有一人输赢的啊，夫妻吵架一人两个通通赢，或者是两个通通输啊。怎么讲呢？如果你们吵架得到了好的结果，你们两个都赢了；如果你们吵架得到是一个坏的结果，你们两个都输了。两个人吵架总需要有一个人去让步，那么让对方说最后的话，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个争执止息下来。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家通常是我说过，父亲这个丈夫是什么啊，头是什么？主动者。主动就是你主动啊，主动要去把你们之间的这个争执平息啊。以弗所书24章26节啊，这里说生气却不可以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下面接着是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魔鬼非常会做事，他在家里面转来转去，就让你一直不断的怀着怒气。生气不是罪，生气不是罪啊，但是呢不原谅人是罪。生气不是罪，不原谅人是罪。因为前者是情绪，后者是意图。
啊，你不原谅人是一种你的里面能够 control 的意图，但是你生气有的时候是一种怒气，是情绪，所以不要把你的怒气一直延迟到日落，要不然呢会变成一种不原谅人的罪。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不在这个上面，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先要与人和好，我们才能够到主的面前来献礼物，不然我们的礼物神不会收的。与人和好非常的重要。有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争执啊，都是一些鸡皮蒜毛的事情。夫妻如果要吵，就是应当吵这些该吵的事情，不要为那些不该吵的事情。如果是原则的事情，那么夫妻应该争执。所谓原则就很清楚了，像逃税，每一年到四月份的时候，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或者上教堂啊，或者孩子教养，这些教养的规范啊，或者说对年长父母的照顾，那么这些是牵涉到原则事情，应当坐下来好好的讲清楚。那么那些琐碎的小事啊，譬如说鞋子脱了应该放哪里啊，袜子应该放哪里，你们都知道哈，结过婚的牙膏又从哪里挤了哈，你们都听过，有的从中间挤了，有的从后面挤了哈，到院子去该不该穿鞋啦哈，有的时候穿有时候不穿，上厕所用几张草纸啦等等，这些的问题哈。Well, 不要去计较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生活在美国，对不对？美国虽然是浪费一点啊，这些事情你为了这些事而去伤害了你夫妻之间的情感，实在是不合算，实在是不合算。不要自认是家里面的警察哈，楼上楼下到处小小大大的事情，通通要你去管哈。Well, 不需要的。夫妻情感与这些零碎的小事，到底哪一个重？我们要懂得分辨。箴言十七章第十四节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间必当仔细斟尽。那个如水放开，你们很了解那个意思，水一打开就没有办法止住的，好像水铺在地上一样，收不回来的啊。所以一开始争执的时候，人就很难自禁，所以那个小小的那个漏水会越滴越多，把神的恩典都从其中漏掉了。还有夫妻在争吵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在孩子的面前争吵，非常的重要。在夫妻争吵的时候，最大伤害的是小孩子，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小孩子。我们不要以为争吵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幼小的心灵，虽然你以为他看不见听不到，一两岁他看不见听不到，但是这个印象通通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很多不好的思想情绪或者习惯，都是我们父母在小时候替我们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在争吵的时候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当夫妻两个人一争吵，孩子马上就失去安全感，因为他不晓得要依靠谁，他怕夫妻就是他的父母呢能够离异了，所以他心里面就失去了那个安全感，怕失去一个温暖的家。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神虽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啊。神愿意我们得到虔诚的后裔，但是如果没有虔诚的父母，没有敬虔的父母，哪来的敬虔的后裔呢？我们教导孩子很多圣经当守的事，但是我们自己不做到，我们没有敬虔的态度，我们所有的一些坏榜样，倒成为儿女他们将来一辈子的累赘。所以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在儿女的面前争吵。再下去我讲，不可以挖垃圾，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有时候我们听到吵架的时候说，你看你十几年来都是那副德行，或者说什么样德行，十几年如果真的有这一副德行还不是你的错，因为你一直纵容他嘛，你没有跟他好好的把这个德行改过来嘛， 你没有鼓励他嘛，所以你有一半的错。还有的人说，真是瞎了眼睛当初嫁给你，那你活该，你自己瞎了眼嘛，你跟他一起走进教堂的嘛，啊，那你不怪，也不能怪。所以这些事情不要再提，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意思啊，提他没有什么意思。不可以到神的垃圾场去挖这些垃圾，神已经把它埋葬了。昨天我们说神把这些罪都投在深海里面，你怎么才可以到神的垃圾场去挖这些垃圾呢？我们认罪在神的面前，神就把这些过去的垃圾通通都带去埋葬了。为什么你又把它通通掏出来在那里玩弄然后自怜呢？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饶恕人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是一个必须要学的功课。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饶恕人，天父就饶恕我们。我昨天说，饶恕就是原谅加上什么？啊？你看，忘记了吧？嗯，昨天才讲了，今天就忘记了。原谅加上忘记，原谅加上忘记才是饶恕啊！你不要说我原谅你，你还要把它忘记啊 ！Forgive and forget 啊！所以神要我们去饶恕人。好，最后我们吵架的时候，不要把对方的家族通通都卷进来啊，猪年到九族，什么人都骂尽了哈！你看你简直跟你妈妈一样，简直跟你姐姐一样哈！你们家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哈！或者说想起你那个妹妹我就恶心哈，讲这样。夫妻吵架是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把对方的家族通通都卷进去，他们很无辜的哈，真的，他们这样子的吵架会造成对父母的不尊敬。这些事情你坐在儿女的面前，孩子们都知道，以后他也不会孝敬你，同样的道理，所以不要牵涉到其他这些家族里的人。在箴言二十章二十节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父母不论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咒骂。也许我们年纪大，我们懂了，我们可以好言相劝，但是我们不能够咒骂。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一定会牵涉到家族里面的人，所以这两个家族的结合呢，是 hinge 在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身上。那么你担任这个枢纽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把这个枢纽一拆掉，这个 hinge 一拉掉，这两个部分就会散掉。所以呢，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提到对方的家人。哎，你说你讲这些十戒哈，太难了，谁做得到？一争吵的时候根本想不起一戒来，一戒也想不起来。我讲给你们听，并不是叫你们背这个十戒，或者是在吵架之前先拿出十戒来背一背哈，一二三四，不是，我要把标准告诉你们，让你们吵完之后你们能够想到这些事情，做了一个帮助你们去更正的一个基础，下一次你在吵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想到。好，我们谈一谈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人结婚了怎么办，所遇到的难处。如果遇到的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个性的人怎么办？不论你是嫁了一个或者娶了一个，许多太太都说，我丈夫啊是世界上脾气最坏的人。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是最坏啊，这么多最坏的人，那是哪一个真正的罪啊？但是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受到太太批评的这些丈夫啊，往往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脾气很好的人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啊。可见的脾气呢，是要选择对象啊，脾气这个东西是会选择对象的，不是人人都有脾气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发作脾气啊。比如说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同工，脾气非常的好，我们大家都说他的脾气很好啊，那么他也不太会生气，也不会怎么样子。但是有一次他太太找教会里面传道人谈，哎呀，说他 先生脾气发作，大得不得了。有一天开车回家，不晓得什么事情，嘣就把他车房的墙撞了一个大洞。嗯，我要不晓得，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性上的难处啊。人会发脾气，主要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他觉得他所在的这个环境是 out of control， 他不能够控制。所以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走开一点啊，你走开一点，因为你与我太接近了，你太靠近我真正的自我了，啊，我不能够把我自己暴露出来，变成你攻击的焦点。所以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是他要一块地区，安全的地区啊。所以如果呢，我们不给他一个安全的地带，让他能够控制他自己，他这个脾气就会一直蔓延下去。有的时候我们与人谈话，我们说，哎，你好吗？他说我很好，好，就没有话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再讲下去呢？因为这就是划定一个界限，我只要跟你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界限而已，我不希望再深入的跟你讲。夫妻呢，不可能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层面上沟通。如果夫妻彼此都这样划界限的话，那么不得了，天天都要吵架。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会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会有各样的摩擦啊。许多人以为这个脾气啊，是生来的一种情绪，一种个性，好像一种不治之症一样，一直跟着这个人走一辈子。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情绪或者是性格，这是身体里面不错，像一根火柴一样，但是你还是需要去摩擦，它才会着火。所以怎么样子能够明白自己的怒气的来龙去脉，这样子就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呢，就不会产生摩擦，不会产生摩擦就不会发作怒气。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怒气很大和个性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时候，给他了让他了解他的怒气的来源，哪一些事情是他应当避免的，就能够使他的怒气不会发作。神就是这样子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怒气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是一些不值得我们去发怒的事情。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控制或者导引我们的情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这样的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能够顺从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让圣灵来提醒他，来帮助他，来显出他心中里面那些怒气的原因，这个怒气就会被圣灵带领而慢慢消散。有一位姐妹，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当她信主以后，她丈夫就带给她很大的难处，常常的耻笑她，她说教会里面如果有你这种人，教会都要关门的，这样讲话的。这位太太呢，她很难过，她常常跪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的在神面前祷告，但她自己真的也有脾气，有的时候脾气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控制，还是要跟丈夫顶嘴发作。有一天她在祷告，神就用这一节经文提醒她，告诉她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我们肯顺从圣灵，圣灵能够改变人，圣灵能够改变人。所以她就把她自己借着祷告交托给圣灵，当她开始这样的学习，不去放纵自己的肉体，而把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哎呀，她觉得她要为她的丈夫好好的祷告，为她的丈夫禁食的祷告。所以当她这样顺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她的先生就开始改变，她的先生不但改变，而且她的先生也愿意来信靠这位主，因为她先生看到了 在他身上圣灵的工作。你晓得，爱只能够感动人，爱不能够改变人，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爱有一时的果效，爱没有永恒的果效，因为爱只能够在人外面工作，唯有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工作，将人完全的改变过来。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一生，改变我们这个人。好，如果我已经结婚，但是呢，我们两个人的个性根本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想你要感谢神，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所以你才需要神的恩典。因为你们两个人难处很多，所以你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神造人，没有两个是一样的，很奇妙的，往往神把两个个性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我也说过，有的时候个性跟自己相反，这样子的人比较有吸引力，对不对？如果跟个性完全自己相同的，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找来找去，往往找了一个跟自己个性完全相反，这就是自由恋爱的结果啊。那么神把两个个性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才会叫我们去依靠神。我们的个性跟我们家里面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家里面老大通常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父母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从小呢就加给他很多的责任心，所以他做事情总要做得很好。所以呢，如果你们希望家里面干干净净的，那你应该娶一个老大做太太。如果你希望家里面快快乐乐的，那你应该娶一个老幺做太太。为什么呢？因为老幺啊比较会撒娇，通常善于交际，在家里面呢他会把哥哥姐姐都玩弄在掌骨之间，所以呢得到父母特别的待遇啊。因此呢，你要家里面快快乐乐娶一个老幺，好，但是呢不要嫁一个老幺，嫁给老幺很辛苦的，因为老幺都不做事的，像我一样啊，在家里面不太帮太太忙的。好，你们不相信哈。老二问题来了，老大老幺还好，老二的问题比较多。我要你不相信，你去看看孩子的照相簿，老大的照片哇好多啊，左一页右一页都是老大的照相簿，老幺也有一些，但是老二就没有什么，两三张翻一翻就没有了啊。不要，老二确实是在家里面被忽略的一个啊，很多时候老二的个性比较古怪，也不能怪他们。好，独生子呢，哎呀，独生子比老大的问题严重四倍啊，比老幺的问题严重五倍啊。因为独生子通常都是一个完美主义，又喜欢控制一切。我是开玩笑，中国真是很糟糕，中国以后都是独生子啊。我希望，但是目前的政策是这样。很奇怪的，通常啊老大就喜欢老幺，老幺就会嫁一个老大，不晓得为什么，大概是这两个个性相反的，有的时候想娶一个跟自己个性不同的来改变一下。但你要注意到啊，这些个性上的不同我们不能够改变的，真的，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只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甚至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也实实在在是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你不要去想办法改变对方，相反的，如果你愿意改变自己去顺从对方，这样你的配偶看到了，他了解了，他就有一个动机也想去改变他自己，这样子呢，你跟他，他跟你呢，两个就能够配合起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一节非常有用的经文， 讲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我们要学习看别人的长处，不是看别人的短处啊。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他讲到说，丈夫啊，应该想一想妻子的优点，坐下来，拿出一张纸来，列出10点10项太太的优点。我说好好，我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就坐下来，我就拉个笔，拉个纸，开始写，从太太早上一起来开始想，她一天哪些优点。结果一开始想，就想到哇，她每一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就开始替孩子3个孩子准备早餐。我想到这些事情啊，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哎呀，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片尊敬之情。真的，我们要想一想对方的长处啊。有的时候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太久了，我们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忘记不 appreciate 这些对方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忘记。我们要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对方的长处，我们去鼓励他，去培育他，那么两个人的长处加在一起，这个才是新造的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二人合一，二人成为一体。好，如果自己的配偶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怎么办？怎么去帮助他除掉这些不良的习惯呢？有时候我们听到太太或者听到先生他会 complain 啊，我那个就是喜欢乱丢东西了啊，我那个就是不爱干净了，哎呀，什么胡子都不刮哈。那么他还说什么以胡子为年岁的冠冕啊，他的路径都留下袜子啊。很多太太啊，我看他们受不了先生抽烟，哎，但是他不能够改掉先生抽烟的习惯了，但是他能够使先生在家里面不抽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他先生已经定了一个规范，你在家里面你就是不能抽烟，你要抽烟到院子去，到阳台去抽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规范呢，先生就可以照着去做。很多时候啊，夫妻的意见不同，争了半天都是没有一个规范在哪里。如果大家坐下来有了一个规范，定好一个规范，那么就不会产生很多这样的困扰。许多先生或太太不好的习惯呢，都是因为对方纵容的一个结果。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新婚的时候，大家就能够指出对方的缺点，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啊，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我们共同的来建立一个共识的一种规范，然后按照这个规范呢慢慢的去改正，这个才是恰当的办法。你知道这就是神用的办法。神为什么要给我们一本圣经呢？圣经律法书是做什么用的呢？律法原是叫我们知罪，这是我们晓得罗马书所说的。这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有一本圣经，是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做的。这个就是规范，一清二楚。我们有了这个规范，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规范，你就不晓得，也不知道如何去改正。所以真理是从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自由是从真理而来的。你要认识到真理，你才能够真正有自由。所以在帮助丈夫或妻子配偶除掉一些坏习惯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建立一个规范。这好像神给我们圣经，让我们认识真理，我们才会真正有自由。在约翰福音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不要去勉强对方，神从来也不勉强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好像是自命是神派我来指出你的错误。我们应当用一种温柔的态度去帮助对方，好好的谈这些坏的习惯，然后我们一起设定一些方法来戒除这些坏的习惯，求神给我们力量，借着他的话来释放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中。不论你的先生或太太喜欢打麻将，或者是有很多喜欢看电视啊， 或者做事拖拖拉拉的啊，或者是老是爱批评别人的，这些看起来很小的这些坏习惯哈，对我们的婚姻都是有害的。但你不要去批评他，你也不要去改正他，你要一同的坐下来定好这个规范，然后我们彼此相助，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话语，让我们得到释放。下面我讲，如果对子女的管教啊意见两个不一样怎么办？我们教育儿女啊用的很多办法都是错误的，我不说全部，有一些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父母用这些办法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就全盘照收，就照了这个方法继续错误去影响孩子。譬如说考试，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儿女考试都要追 A 呀？有没有啊？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都要要求我们孩子考试都要考 A 呀？啊，现在我渐渐明白了啊，当然也是靠着主的恩典，孩子们他们只要念书没有考到 A 也没有关系，神会帮助他们，他们自己，我告诉你，考 A 的学生呢、啊、不见得是一个成功的人，将来他不见得是一个成功的人。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的院长在毕业之前里就讲，他说啊，凡是成绩考 A 的通通都留下来啊，做了学校的教授，凡是成绩考 B 的通通都到了教会做了教会的牧师，凡是成绩考 C 的结果都变成学校的校董。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啊，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我们教养孩子不是照你的方法，也不是照我的方法，应当照着主的方法。因为孩子不是你我两个或者夫妻两个人的东西，孩子是神所交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托管。明天我们讲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过去我们父母用我们的教我们的方法去管教我们的儿女，我们应当用神的方法。下面的行为问题，信主的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信仰是一个信心问题，所以信心本身是不容易被看到的，但是那个行为呢非常容易被看到。所以不信主的丈夫呢或者很容易看到妻子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用这些不好的行为呢往往他就会去成为他信主的一个拦阻。所以你光讲一个信仰的内涵，你很难带一个让一个非基督徒认识主的，你必须用你基督徒的见证去配合见证你所信的道，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一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整个思想的观念的基础是根据行为的问题，人行为的问题，除非他真正体验到信心，要不然他不会明白信心的作用。许多丈夫对于妻子信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嫉妒的心理，那么他觉得对方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没有的，或者是对方很爱他的神使我受到了损失，那么这些事情常常在礼拜天要去教堂或者是在奉献的事上就产生了争执，还有有的时候是带孩子去教堂也会产生争执。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呢安排我们的婚姻是根据他的旨意，并不是根据我们的选择，所以呢他的旨意呢不受我们信心的变化而改变，神的旨意是不变的。因此呢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婚姻也是神的旨意，我们要这样的相信。我们信了主是今天信主，但是在过去的神一样对我们有安排跟带领，到今天让我们能够信了主。既然是这样子的话，过去我的婚姻虽然是不信主的时候结的婚，但是也是神的旨意。
问题是当我们两个人或者是我愿意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回到神的保护中。好，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不认识主，我的婚姻没有接受神的保护，但是我认识主之后，我把我的配偶带到主的面前，这样我们的婚姻就在神的保护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六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神是希望借着你来改变你的配偶，那么你就需要跟神配合起来。做丈夫或妻子，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要花出加倍的代价。如果他批评你菜做的不好吃，那你就要去读这些菜谱，好好的研究怎么改善增进你的手艺。真的啊，如果说他批评你不关心他，那你就应当花时间来陪他。这个叫做第二里路。第二里路，所以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陪他走第二里路。第一里路是他的要求，如果你做到了，他得胜了。但是第二里路是你自己的摆上，如果你做到了，他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 extra effort 走第二里路。你若是肯走这第二里路，你会让他看见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想谈一谈如何对待来美国依亲的长辈，因为这个问题在北美越来越严重，有很多留学生现在已经安定下来，他们在国内的父母都想来看看他们，还有一些是旧思想的长辈，他们认为应当养儿防老，世代同堂的所以他们到美国来。但是很不幸的，这是一个小家庭的社会，所有的观念都是根据这个形态为标准所以没有什么四合院的这些东西。父母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产生，有许许多多在我们城里面也有发生许多的问题。有一对夫妇他们年轻的夫妇，他们父母来，三个姐姐都在这里，但是他们每一家都不愿意接待，最后呢要教会来照顾这一对老夫妇，非常可怜的情况。这种情况很多，而且天天在发生，大部分讲起来都脱离不了钱跟权的问题。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的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晓得我们照顾亲人是我们的本分，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容忍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与长辈相处最重要的事情许多基督徒他们对别人很好，但是对自己家里的人不好，这个呢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却不能够爱我们家里的人，这个叫做向神撒谎，向神撒谎。因为你说你爱主，但是你却不能够爱你家里的人。当然父母如果一同要来美国定居的时候，这些我们应当考虑这个两代之间的不同，所以给他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这是可以。当然如果经济不许可必须要住在一起，也要给他们一个可以活动的空间还有这些医药保险这些经济上的需要出门的旅行等等，这些我们都应当照顾得到。我也看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几对长辈与年轻的夫妻一起住的，非常的好母亲帮忙照顾孩子，甚至帮忙做饭做菜，家里面和乐非常好。所以有人说家里有一老实在是家中的一宝非常好的。下面我谈一谈，如果发现对方有了外遇怎么办在美国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所以当自己的丈夫被证实有了外遇的时候，你有一个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愤怒，觉得被欺骗，觉得被鄙视，觉得 被遗弃，甚至不肯相信。但是你千万不要恐慌，你不要随便去找一个好的朋友倾诉一番，因为恐怕给你的一些建议不但不能够帮助你，反而会弄得事情更糟。第一件事情，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智慧，给你勇气，给你能力，给你信心，给你爱心，也给你有力量。攻击跟姑息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应当找一位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属灵的长辈，好好的跟他谈。当然对方是绝对不会录口风的人啊，跟他谈，一方面谈，也一方面祷告思想啊，看看什么样子能够安排一个机会跟丈夫好好的恳谈。当两个人要面对这个事情坐下来好好谈的时候，不要太激动，因为一激动就容易上了魔鬼的当，那个事情就做不下去了。妻子，我说妻子，因为丈夫比较容易外遇啊。四件事情做妻子的要跟丈夫讲。第一，你要告诉他你还是爱他，你要为这件事情你要奋斗到底，你绝对不会放过。第二，你要告诉他你了解他，当然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过去一些的疏忽啊，一些的困难，但是呢，你决定要靠着主，你要改变你自己。第三，你要告诉他神让你看见他的问题何在，而且你把他已经写下来，写在纸上。第四，你告诉他立刻要制止，停止这个不对的关系，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罪，甚至你要考虑跟他暂时终止那个夫妻的性关系，这些通通要停止。你不要怕，不要冷，要冷静，不要惧怕。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神的恩典，你需要有爱心，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也能够带领你走出来。消极的态度是最坏的，姑息常常就是导致离婚。这种不贞洁呢，事实上是一种像毒瘾一样的罪，叫一个人一直陷在其中而不能够自拔，所以需要有一个计划能够帮助这个人离开。有的时候我们要 involve 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人。我想我就提到这里，下面我想谈一谈怎么样子能够保持夫妻两人爱情的新鲜。我想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是你生命当中你看为最重要的事，你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要追求金钱发财，是不是要追求名利，是不是要做大官或者说竞选啊？在这里没有，是不是要追求人生的享受，住大房子开名车，还是你要到世界去旅游，这些是你所谓的人生的目标跟成功吗？还是你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好的天父的儿女，你希望能够荣神益人，做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如果你是看重神给你的家庭，那么你夫妻两个人就应当努力来完成这个神给你的旨意，神给你的目标。那么不要为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一些的享受而去过分的打算你的未来，倒是应当为你家庭一个美满家庭的建立来奉献你的自己。不要因着很多的丈夫因着要追求世界的成功而把他的家庭忽略了，等到他回过头来，他的妻子跟孩子都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呢，英文说 each for the other,Both for future, 各为对方，共为前方啊，这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意思。你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计划，一个目标，为了一个美好的将来。我要怎么样使自己变得可爱？哎呀，很多时候丈夫或者妻子，他只想对方可爱，他都不想一想他自己还是不是可爱啊。 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你看你结婚以前的时候，你出去约会，你要花3个小时化妆，在脸上涂来涂去哈，准备了半天，从下到上，从里到外刷洗的干干净净，里里外外香香喷喷的哈。结婚以后穿的天天邋邋遢遢的，头上都是这个卷滑发卷，3天也不洗澡，什么口臭狐臭什么臭都来了哈，一点都不可爱，不可爱你怎么能够叫对方爱你呢？啊，一朵花你要保持新鲜呢，你要常常把它放在水里面，然后浇，然后喷水在上面啊。所以保持爱情的新鲜呢，你要浇灌它，你要处理你自己。谈恋爱我说过是一辈子的事情啊，谈恋爱不是今天啊结了婚就不谈了。我说过我们夫妻都最不会谈恋爱，所以谈到现在还在谈啊。有的人很会谈恋爱，谈2个月结了婚就离婚了啊。雅各书4:16，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香气发出来，愿我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吃他佳美的果子。哎，姐妹们，你们真的要读这句话，常常要读啊啊，要思想这个其中的意思啊，怎么样让你身上的香气能够发出来啊？不是臭气哈，香气能够发，愿它进入自己的园子里。如果你把你的家当作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哎呀，你的良人天天都想留在园子里面，不想去上班呢哈。不但是夫妻两个人要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不但是要使自己变成可爱，你要了解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好像是要把稻米啊把它酝酿成美酒的过程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接纳对方啊。我们说恋爱好像是种下去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婚姻却是把稻米啊把它酝酿成为美酒的过程。因为酒能够使人快乐，酒能够越陈越香，但是这些稻米要变成美酒以前必须要经过这些的步骤啊，这些发酵啦过滤啦蒸馏保存，这些我没有时间讲了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接纳对方，接纳对方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啊。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你出差的时候，尽管有再好玩的东西在吸引你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想去玩，也不会觉得好好玩快乐。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贴记着你另外一半不跟你在一起，你心里会想说啊，如果他也在这里有多好。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呢，你就想说哎呀，我想留下一部分来给我的爱人啊。当你买一样东西，你就想说哎呀，我也许也想买一样，同时也真的跟我的爱人买一样。这一些的思想呢，能够把你跟你的配偶紧紧的连成一起。以弗所书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文，你会懂得照顾你自己，你也应当用照顾你自己的态度去照顾你的配偶。以前的人他们太太讲三从四德。什么是三从四德啊？知不知道三从四德？我现在看看抽考一下，哪一个太太会背三从四德？哦，没有人知道。OK， 没关系。现代人呢，先生要讲三从四德，对不对？啊，你们听过三从四德？哪三从呢？现代的先生，太太出门要跟从，啊，太太的命令要听从，啊，太太说错话要盲从啊，啊。先生要讲三从四德，哪四德呢？太太化妆的时候你要等得，太太的生日要记得啊，太太骂的时候要忍得，还有太太花钱的时候要舍得。啊，这不是我讲，这胡适讲的啊。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变动的很快啊，距离时间都不断的在拉远啊。因为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夫妻必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工作，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些变动在里面。如果可能，尽量应当避免夫妻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如果没有办法，也要想办法保持美好的联系，接着电话啦，或者是周末在一起，或者是互相的去探访啊。总之，不要夫妻两个人分别在两地而落入魔鬼的一个圈套里面啊，要随着这个世代的变动而互相的调整。怎么样在主的里面夫妻一同的成长？只有一个办法，天天一起跪在神的面前，在一起祷告，为着整个家在一起祷告。我一再的强调 family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不祷告，魔鬼就趁着机会进到夫妻之间做破坏的工作。马太福音第18:19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也必赐给他啊，不在这里。那你告诉我们，有两个人不多哈，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嘛，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同心的祷告，神一定要垂听。当然我们会有失败，不要怕。我讲的好像标准很高，很难做到，但你不要怕，你只要肯去行，就能够做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过去都犯过错，但是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神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感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就要彼此重新的联合，我们在主的里面互相的饶恕，我们再来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看我们一人独居不好，所以你为我们造一个配偶。主啊，你让我们夫妻两个人能够在你的里面结合，成为一体，一同献上当作活祭。主啊，这是美好的事，你何等盼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美满的家庭，好叫我们能够为你的产业所赐给我们的儿女预备一个美好生长的环境。主啊，我们过去都做错了，我们都有失败的地方，求主赦免，求主怜悯，真正让我们从今开始，我们要做美好的配偶，与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一同来努力建造以基督为主的家庭。求主恩待，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也给我们这样子的勇气。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特别给你们做了一份问卷，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男的是2号问卷，女的是3号问卷。我盼望你们回去都能够做到，明天你就带来。这上面有一共有100项，你看看哪一些是你经常做的，哪一些是你偶尔做的，哪些是你从来没有做的，你把它打一下勾。明天你来的时候，请你把这个问卷带来。好，我们今天的专题就到这里。